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因为你努力了这么久，你坚守婚约，持守教导，持守圣经教导，你无非就是想要有一个好的结果，但是结果居然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。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心如槁灰。就是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，我就有得到呼召，就是有韩国的牧师来为我做预言服事。原本是拿着我自己的婚姻困境，我想要去寻求解答，然后没想到他看到我之后对我的预言服事是说，你要出来当传道人。然后我整个都傻眼，我是在问我的婚姻困境，你却跟我说我要出来当传道人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上期节目中，林友仁跟我们分享了他徒步环岛的独特经验，这个旅程当中有谦卑，也有志得意满的骄傲时刻。后来他陷入了一场婚姻危机，因为情绪失控的问题对他的妻子造成极大的压力，导致两个人结婚才不到两年，妻子便诉请离婚。这场官司打了3年3个月，他形容像是在旷野漂流，度日如年。但是也因此他深刻地走进信仰，学会依靠、聆听、仰望上帝。在这段期间，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转折点。今天的故事切入点，我们继续走进林友仁的世界。谈一谈的你的第一段婚姻，其实你认识前妻之后，然后才开始进入基督教信仰。现在是不是开始 要冒冷汗了？对啊。
第一段婚姻，其实我第一段婚姻是在我和我前妻认识是在2017年的时候认识，那是我徒步环岛的时候走到宜兰认识的就对的一个女孩子就对了。那她和我现在的太太其实有非常多的共通点啊。那个后面的话，或许我会再提到，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点。那其实我和他其实经历了，从2017年到2019年，其实经历了很多争吵啊，分分合合啊。但是我也必须得感谢他的，就是说是他很坚持的要我去接触基督信仰。其实我原本是属于传统信仰的，因为我在高雄老家那边其实真的就是传统信仰。我从小就是我妈拿香灰加水让我喝的。那我也很感谢神，真的是将我从南部高雄拉到了桃园核研所工作，让我彻底的离开那个偶像崇拜的那个环境里面，我才有办法接触基督信仰，我才有办法认识这个真神。那么因为前妻的关系，那他会要求我，那甚至要求我跟我父亲修复关系，因为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其实很糟糕，非常非常的糟糕。
我相信，嗯，
对，非常的糟糕。那他有这样的要，他会这样要求我，当然我会反抗，但是我都是应付了事的，应付了事的。但是我们在2019年结婚之后，但是在2021年的一月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开始分居了。对，那我真的是从分居之后呢，其实才真正的接触基督信仰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教会才真的走进到我的生活里面。因为我的生活出现了困难，我的婚姻出现了困难，我向教会寻求协助。那教会的传道也在那个时候来陪伴着我， 然后在这2021年到今年大概也三年的时间了。那这段期间其实真的是我灵命成长非常快速的三年。那这三年我称之为旷野漂流，这三年对我来说是就是所谓的旷野漂流。因为真的我觉得说就像是主耶稣基督那样啊，被天使引进了旷野。我也同时在我受洗之后没多久我就被引进了旷野，就生命遇到了这个困境。这三年多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过程，很难熬，非常难熬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 我绝对不会想要再经历第二次啊。但是我又觉得说我没有这一段真的不行的，我没有这三年我真没有办法认识到神，我没有这三年我真的没有办法接触这么深的基督信仰。
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前妻的关系然后接受，但是其实你自己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去做很多的反省，然后是因为就是遇到挑战了，你的婚姻家庭出现的问题，你才开始去真正的想要认识主耶稣。
没错，就是真的是属于这样。对，因为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嘛，我们都会这样说。但我真的是没有任何方法了，我只能够去寻求神，寻求教会的帮忙的协助和协助。在那种状况之下，我发现到一切能够用我人手所能够做的事情我都去做了，但是我都没有办法达到功效。我只能够说将这个希望寄托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让主耶稣基督来为我成就我所想要成就的事情。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，我反而就是更会紧紧的抓住神。之后就是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晨祷了。然后在晨祷的时候其实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。当时候我们还只是普通的网友而已啊，因为我们是在那种晨祷祭坛认识的，然后是利用网络连线的方式一起共同的线上晨祷，我在那时候才认识他。然后他其实他在那时候也后来也知道了我的事情，然后他也是我的在那个婚姻困境的代祷者就对了。他每天早上6点就会开始晨祷，晨祷到7点。对，
所以总共几个人参加这个晨祷会？
几个人参加？刚开始的时候几百人吧，但是到后来巅峰阶段的话可能上千人有了。
是从北到南，台北 到高雄这样子，全台湾
国外都有，甚至国外都有啊，也有国外的国外渴慕的那个主内肢体也跟着连线啊。对啊，马来西亚、香港，对，都有人，甚至连大陆那边好像也有人翻墙过来吧。那其他国美国也是有人会想要听。
所以在这个晨祷会里面认识了你现在的妻子，聊聊你们刚开始接哦，你们刚开始就是彼此互相鼓励这样子哈。好像我记得好像看过太太有分享说她其实刚开始看你是不太顺眼的，不是那种很对眼的那种，对不对？
不是，包括就连我也是啊，她也知道我对她的观感都不好啊。
你对她观感为什么不好嘞？刚开始
因为
你不是说跟你前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吗？
她跟我前妻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没有错，但是个性差很多
啊。
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在 LINE 里面有成立一个群组就对了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LINE 上面聊天的时候，其实他可能就是会比较会顶嘴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或者是会去，对，就是就我们台湾话就叫嘴丘啦。哎呀，就是讲话会比较 会去逗着你就对了，然后会去针对你。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生命情况是比较低谷的状态，那个时候人的生命状况就是不是那么的舒服啊，所以他那个时候在 可能在顶嘴我或讽刺我的时候，我都是闪着他、啊、就是动作没看到不要理他，就这样啊。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我们很常在群组上面斗嘴，就是然后会就是属于这样的状况。那
后来怎么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呢？
其实我们是见了四次面吧才决定说要结婚的。那怎么进入到下个阶段，其实我们大概在第三次见面以前吧，其实就是在今年的三月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他是我婚姻的代导者嘛，然后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 离婚了。对，那其实不是，而且不是离得非常的漂亮就对了，但是经过了高等法院二审判决离婚。对啊、然后在那个状况之下，其实我人真的是陷入到生命的非常低层的一个谷底了。因为你努力了这么久，你坚守婚约，持守圣经教导，你无非就是想要有一个好的结果，但是结果居然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。欸、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心如槁灰。那时候我就 跟他讲这样的事情，然后他也为我代祷。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密切的一些在 LINE 上面，我们就是有时候有对话就对了。而且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，我就有得到呼召，就是有韩国的牧师来为我做预言服事。然后他的预言服事，其实我那时候预言服事，我原本是拿着我自己的婚姻困境，我想要去寻求解答。然后没想到他看到我之后，他对我的预言服事是说你要出来当传道了、欸、然后我整个都傻眼，我是在问我的婚姻困境，你却跟我说我要出来当传道了、欸、然后完全风马牛不相关。所以在那个非常低层的低谷里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才认真的去思考说我得出来当传道人这样的事情。然后在那个状况之下，这因为非常不舒服，非常的心灰意冷，非常的沮丧。然后在那个时候的状况之下，我非常谦卑的跪在地上祷告说，然后向主说，我降服于你，我现在我的生命毫无喜乐，我降服于你，请你现在将你的喜乐赏赐给我，给我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为你而出来服事，求你给我方向，你究竟要我何去何从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，求你帮助我，就大概就是这样祷告，一直不停不停的祷告。当然那过程当中真的不舒服，就是会流泪会哭泣。那在这样的祷告之后呢，其实 我太太在 那时候也就有安慰我嘛，然后她也教了我一些那个认罪悔改的祷告，他也有让我看，他也有送给我那相关的书。那在很微妙，在我进行相关的那种认罪悔改的祷告之后，其实是我太太那边，她好像就是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就是和我有关的梦啊。然后在梦中里面，她就是有听到一个声音，就那梦里面有我有他，然后他在梦里面有听到一个声音，就是说就是他了、哎、然后他在梦中得到一个启示，一个呼召，就是说要和我在一起就对这方面的事情。就是其实从去年开始，我就对照顾他其实会有一些负担，但是今年更强烈。
对照顾他，你说对照顾他有个负担、
对，
为什么会想要特别照顾他？
不知道，就是有那个负担，应该说是圣灵的感动吧。因为去年他的学费其实会有帮忙负担一些啦。然后其实我就不说金额，其实 但今年的时候，神又再度给我他那个负担、
嗯、
然后我就跟他聊起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可能 神学院的学费，然后烦恼这样子，这样之类的，然后很辛苦这样，然后就后来我就说，哦，好，你账号多少？哎，然后我就又帮他再付了一次学费，就是，然后慢慢的，那个负担其实非常的强烈，神一直让我对照顾他，对负担他的一些生活还有学费，有很强烈的一个感动就对了。然后在之后呢，他后来也坦诚的跟我讲说，他有做一个类似的梦，然后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神要他和我在一起就对了。然后我们 有一个呼召，就是对婚姻事工这部分有这样的一个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呼召。然后他发出了邀请。然后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，不会吧。那时候我刚离婚，我其实我不太想要被人说成说我只是找一个替代品，或者是找赶快投入一个新的感情，然后去转注意力或干嘛这样子，我不太想要被这样子讲。那个时候我才刚离婚，刚离婚的人，你对婚姻感情其实是已经真的是完全不带任何的想法。我那时候想要说就是干脆守身如素，对吧？就干脆就这样持守圣洁到持守圣洁，守身如素，然后当个传道人，只要持一生这样就好了。我原本是有这样的想法，
对。
但是有一天我在工作上的时候，但是有一天我在主日的时候很微妙，那一天的主日就是神给一个意念，就是你没有独身的恩赐，神很明确跟我讲说你没有独身的恩赐，那神又很让我领受到说我会有很多属灵的小孩，他让我领受到这样的话语，然后就觉得说，然后我就跟我太太分享，然后后来我太太来跟我讲说，他也是有这样相同的一个恩赐。那后来他有跟我分享到说神给他的一段经文哦，那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那个什么，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讲的，你这不怀孕不生育的要欢呼，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欢呼，扬声呼喊，因为被遗弃的妇人比有丈夫的人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这样的一个神给他这样的一个话语就对了。那其实后来 这段经文，后来我在今年的列我特会的时候，那在主讲者的 PPT 上面，他就突然间他就放在前面，同时出现，跟我太太的经文一模一样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也有点傻眼就对了，为什么我太太的经文在 此时此刻在我眼前同出现一模一样。其实我们会进入交往其实是有得到很多的验证，那刚开始的时候也很排，不止我排斥，其实他也很排斥啊。我们都非常的排斥说两个人要交往，甚至要走进婚姻。但是就是我们是在第三次见面，然后在第四次见面之后，其实慢慢的对彼此的观感有所调整，
改善，
对，逐渐的改善有所调整。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是关系确定，所以那次我去见他最主要其实也是去见他是带学费给他啦，简单来说就是带学费给他，就是说好来，那是你的学费，那接下来我会资助你完成神学院的学业，这段期间所有的算是学费也好，书钱也好，生活费也好，这段期间这些费用我会来帮你负担，来帮协助你就对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说要结婚就是了，
哇，
那时候是
觉得你很慷慨呢，跟你前面用那个小气来形容你自己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。
我觉得说神的感动真的是神的感动，
以前的你不会这样子对不对？
不会啊，不会这样子啊，不会这样子。神，这是神来，真的是来，真这真的是来自于神的感动。神要我照顾他，然后因为其实他，我太太在去年到今年这段期间，在认识我之前，他这段期间他在读神学院，其实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辛苦，然后非常也非常的难受和非常的不舒服啊。他其实都有让我知道，虽然我们斗嘴归斗嘴，但是我们还是会互相的鼓励。他有让我知道说他这一年多来的不舒服就是了。所以神其实让我就是要照顾他，我完全没有想到说要结婚，就对，想说我那时候想法跟你讲说，那就谈恋爱啊，就先谈恋爱啊，
哦，
然后等他完成神学院的科研，毕业之后我们再结婚，
再来。
那时候想法是这样。
对哦，对哦，因为所以那个时候你只是想说好，我们可以来交往，我们可以来谈恋爱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的就进入婚姻。所以如果是不是来自神的感动，没有想到这么快，因为你才刚离婚，然后又现在又进入婚姻。
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可以想象得到，身边的人一定会强烈反对啊，对啊，尤其知道我状况的人，一定会强烈反对。我自己教会的人也应该也会反对啊。他教会的人也会反对啊。
你怎么跟你妈妈解释这件事情？
你其实没有解释，我就连我爸那边也没有解释。他们知道说我结婚了，然后对方是那个
基督徒，
在读神学院。那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带他回去见我爸妈。其实我爸妈都还蛮喜欢他的。
嗯哼，对，嗯哼，嗯，
我家人都还蛮喜欢他的。
你可以聊聊你跟你父亲之间关系修复吗？因为应该也是蛮经过一段蛮艰辛的过程。
就是从我爸，从我爸第二次出狱之后，我就跟他就关系就不是那么好了，我瞧不起他啦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后来靠着自己的能力，我也读到了大学，读到了研究所，然后靠着自己，我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很体面的工作，我靠着自己做到了很多事情。那我当然就瞧不起我爸嘛，因为我爸觉得说他将人生最精华的时间是给了监狱，我瞧不起他，甚至我觉得说就是他伤害了我妈。对啊，然后他
也伤害了你。
对，伤害我。我其实和他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之恶劣，非常非常之恶劣。甚至我教会的传道也都知道，就是我那个时候只要谈到我爸，我是属于暴怒的状态。
嗯，
但我后来是因为真的是这三年多来，其实我就感觉到就一件事情，因为你也知道我在打官司嘛，打离婚官司，当然。我前妻在离婚官司一定是会竭尽所能的来指控我、控告我。那我有，当然他讲的东西是对的，没错，我承认。但是我悔改了啊，我转向好的一面啊，我在教会的帮助之下，我改过向善啊，我也每天读经祷告啊，我也都行在光中啊。为什么过去错的事情你一直拿出来一直 在指控我？为什么过去的错误一直纠缠着我不放呢？然后那时候才想到说，原来我也是这样子对我爸，我也是这样子对我爸。我爸对他做错事了，但他也付出代价了啊，他也被关了啊。他也改过向善了啊！但是为什么我这个当儿子的，我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仍然拿着他过去的错误，紧咬着他不放，攻击他，轻视他，控告他，一直的这么负面的对待他。我直到这三年，我才真正的知道说，原来我爸是这样的感受，因为我被我前妻这样的指控，我就等于是我当时候我是怎样子对我爸，我完全能够体会说我爸的感受是怎样。所以在 所以在这三年来，其实当我理解之后，其实我很想要回家，但是我出自于内心的错误的羞愧感，因为我觉得说我竟然将我自己的婚姻搞成这样，我没有脸回去见我的家，我有一个错误的羞愧感，所以我不敢回家。我内心只想着说，我将我自己的婚姻给他处理好了，我再带着我的前妻一起回家就对了，然后跟他们说我已经处理好了，没有事情了，我也改过向善了，这样。我原本是这样的剧本，但是这样的剧本不存在，不存在，这样的剧本不存在。所以离婚之确定三月离婚之后呢，我就在清明年假的时候我就回家了。那在回家之前，我也是有请教会的传道说，我就跟传道说，传道我要回家，但我没有办法，你会帮我，我想我们先成立一个群组，我们先群组对话，传道你帮我一起跟我面对我爸，然后传道都说好 OK 没有问题，他很乐意，然后我们就成立了这样群组，然后我在群组对话的时候我就哭得稀里哗啦。那后来我回家的时候，我跟我爸坐着泡茶，我也是很诚恳的跟他道歉，那我也是一边讲一边落泪，因为我觉得说真的是我错待了他啦。对，其实我理解，我真的理解，其实天父的爱真的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你和天父的关系变好之后，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才真正的开始变好。那我觉得说是真的是先天父的爱充满了我，我才有办法去修复我和我父亲的关系。
可以描述一下父亲的反应，他的回应吗？
他都是笑笑的啊，他都说他其实没有，他就是这样笑笑，他说他 一点都不在意啦。我们没有这种，其实哭都是我在哭啦，我父亲没有在哭啊，他就是一个很洒脱的，这么说好了，如果要形容我爸，他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即将的六十几岁的一个老人就对了，那六十几岁年轻的时候浪荡，然后中年的时候浪子回头，然后在这段时间，在中年到老年这段时间，又被时间洗刷了一些的脾气当中的棱角就对了，还有一些东西，一些负面的东西都被沉淀下来。那他现在就是陪伴着我阿嬷，那因为我阿嬷已经98岁了，那就是照顾着他。那所以他其实他知道我的反应，他都是笑着的，他都是微笑着在看我，他都说那些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都翻页了，我们走到的下个阶段去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就好好在那北部过你的生活，我也不要给你太多的压力，那你就开心就好，你生活开心就好，那我没有我也不要给你太多压力，你们反正你们兄弟俩的，你们就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。我在高雄这边，我也是自己会照顾自己。大概他态度都是属于这样，然后他也说，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支持你，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，就是这样。
聆听友人的分享时，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联想到圣经里那个有名的浪子回头的故事，只是在这个故事画面里有两个浪子，一位是友人的父亲，另外一位是友人自己。他说，如果没有先和天父修复关系，让天父的爱先充满他，他不可能与地上的父亲和好，或甚至去爱他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六月初，友人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和双方家长的见证下完成了婚礼。他结婚证书的设计非常的特别，是结合了妻子的创意跟文创产品，构想是来自基督是婚姻的磐石以及摩西十诫的石板。婚礼主题也非常罗曼蒂克，是羽毛与丝绸的爱情故事。 怎么说呢？因为去年当他们还是普通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在对话里面就经常提到说啊，经常捡到羽毛的人身边一定有天使在保护。今年的四月，当时的女朋友恩乳送了他一根羽毛，当时他刚刚决定接受护照当传道人。然后五月恩乳生日的时候，有人送他丝绸当礼物，并且为他披上白纱迎娶他。这样戏剧化的剧本只有上帝才能写得出来吧。感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，喜欢的话欢迎您留言订阅转发以及分享。我是施凌宇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